众请坐，把时间交给李基亚牧师为我们证道。
主内亲爱弟兄姐妹平安。我常常心里面感到非常感恩，也非常谢谢贵堂的牧师李牧师，还有贵堂的长执会。因为每一次我过来的时候来教课，他们都很愿意的给我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这里，跟你们一起来敬拜神，也能够在这里一起来学习圣经中的真道。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这个感恩。这个教会呢，自从李建发牧师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时刻能够彼此的照顾，彼此的建立，能彼此的合作，这是神恩典，我真的是非常的感恩。今天早上要跟大家思想的这个信息，基督徒与财富，跟我待会呢在主日学要跟大家思想的有关于这个基督徒生命规划的审视，这两篇的这个信息呢是密切相关的，是特别我今年对摩西的诗篇九十篇里面的两句话，第十节跟第十二节，有非常非常深的这个领悟跟一些的感慨。因为呢，摩西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的可以到八十岁，但是其中可以经花的只不过是劳苦愁烦，我们就如飞而去。然后在第十二节，摩西就特别教导说，求你叫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今天早上的信息跟待会我们主日学的这个信息呢，两者是非常密切的这个相关的。所以我希望你不单单只是今天早上呢参加了这个主日的这个正道，如果神许可，你在时间上也许可的话，我很希望待会呢你留下来，我们一起也上主日学，能够思考下半部呢神怎样教我们能够在我们生命的规划里面再来审视，以致我们能够重新定下我们前面的脚步，以及前面的日子我们应当怎样活。这是呢我的这个心意。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我们心里面所敬拜的父神，我们真的是要对主说，主啊，我们感恩，我们感恩，因为我们的生命气息在乎你，我们一生的年岁也在你的恩典中度过，这一切都是你给我们格外的恩典，我们本来是不配的，你竟然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在你自己的圣言中蒙受你自己特别的眷顾，又蒙受你自己特别的圣手搀扶我们，带领我们，以致我们能够走我们一生的年岁。我们更感恩，在我们来到世上，我们确确实实是没有带一针一线来到世上，因此我们来到世上的时候，每一件的东西甚至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你所赏赐，是你格外的恩典。因此当我们今天早上再一次从保罗的书信以及从摩西的教导我们得以提醒的时候，求主使我们从我们心的身体之处再一次向主你发出我们的赞美跟感恩，以致我们存着这样的赞美跟感恩的心来度我们生命中的年岁。我们也深知到我们一切的财富都是从你那里而来，求主使我们能够对财富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以致我们活着的时候，财富不是我们一生最终极的目标，乃是我们能够活在世上的一个途径，能够借着财富能够使用在你自己身上跟国度的事工上，以致能够把一切你所赏赐我们的转而在你自己的国度上能够发挥功用。我们恭恭敬敬的把今天早上的信息 借着祷告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你自己向我们施恩典，特别向你的仆人施恩典，使你仆人能够把你所托付他的信息不单只是讲解，能够讲解的清清楚楚，使弟兄姐妹们透过你自己的圣经，透过圣灵在他们心中里面所动起的善功，就能够有所领受，不单只有所领受，使生命得改变，使生活得力量，得你自己圣道的指引。我们恭敬的再一次把这一段的时间借着祷告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主你向我们施恩典，特别向你的仆人施恩典。你仆人确实每一次要传讲圣经中的真道，自己深深感到不足，需要你自己恩待你的仆人，透过他得到你自己圣灵光照，开启他的心窍，又赐他有智慧的话语，能够把你的圣道能够讲解。你仆人也再次向主你呼吁祷告，求主用宝血遮盖我们每个人软弱，以致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无论讲的无论听的都没有罪的男主，以致我们的敬拜侍奉学习能够讨神的喜悦。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早上的这个正道呢，特别要从保罗讲有关于财富的事情。我们先来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我们看第六节到第十节，然后我们再看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请大家翻开。那我先告诉你说，我的圣经跟你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是和合本的，我发现你们是用新译本的，所以呢字句可能有点不一样，但是里面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好，请大家翻开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我给大家从第六节到第七节来念，然后是七节到第十九节，请听我念。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十七节，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这是保罗在这两段经文所给我们的这个教导。那么当我们谈到有关于财富的这个时候呢，保罗在圣经里面特别给我们提醒有关于这个财富的这回事情。首先保罗在这里说呢，我们这个有一些人在生命里面呢，他很想这个发财，当人想要发财的这个时候呢，就很容易陷入那个从财物来的那种的迷惑，并且有时就引发起一种的这个伤害，并且呢在沉沦在当中被败坏跟这个灭亡。这是保罗就提起一个了，在生命里面呢，如果有人他一生里面的目标只是想要发财的这个时候呢，这个财物成为他眼前或是生命中要追求的这个时候呢，这样的一个想要发财的这个心就很可能在他的心里面产生一种迷惑。这个迷惑呢，有时就给他陷入一种网罗当中，甚至呢有时就把他带进一种的灭亡的这个当中。这是保罗先告诉我们说，财物一定要认定它是神所赐的， 不是我们一生里面所要去追求的目标。因此呢，如果一生里面只不过是想要发财发财发财，那就可能成为我们生命里面蒙蔽我们生命眼睛的那一个的诱惑。但是保罗先警醒我们，发财的话不要有一种贪欲的这个心，否则的话我们容易陷入这个迷惑的这个当中。从发财再进一步呢，保罗告诉我们说是贪财。从想要发财到最后的这个时候呢，财务确实成为他们一生所要追求的，那就变作这个贪财。而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金钱是万恶之根，圣经里面所讲的是什么？贪财是万恶之根。在圣经没有说财务是万恶之根，这要清楚的认知了。财务从我们生命里面呢，它来自神所恩赐的，那是好的。但是呢，一个人如果一生里面呢，他贪财物的这个时候，他说贪财才是什么？罪恶之根。并且当一个人他一生里面以贪欲想要得到呢，他自己可能从那个角度来说呢，没有足够能力去得的，或是呢他自己因为贪的缘故就想尽了办法想要得这一些财物。无论是我们特别强调的不义之财，当他要得到这种不义之财的这个时候呢，这样的东西就把他慢慢的带离，越来越离开真理，越来越离开正道。那么当他越来越离开正道的这个时候呢，圣经用了一个呢非常贴切的描述，他会陷入到愁苦里面，如同针刺，晚上呢是睡不着觉的啊。就是呢所说的，现在呢我们马来西亚最睡不着觉的是纳吉。你想想，他其实呢财富是多的，但是为什么这整个财富呢，在他的一生里面呢，他要追求更多更多更多呢？我想这个贪财是他一切的烦恼最最的根底的这个理由。圣经说了，一个人如果贪财的这个时候呢，就好像你晚上睡的床有很多的刺，翻来覆去，翻这边也不对，翻那边也不对，他是晚上呢是睡不着觉的。一开始的这个时候呢，那个时候是说他银行上有一笔账，是26亿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马币，换成这个马币呢是26亿。到底26亿呢，有时我们这些穷人没有一个概念，到底26亿呢有多大。后来我就比一个的例子，我说了当时呢这个中国大陆的人口是13亿。那么呢我们常常说呢，如果一个人在中国大陆做生意，只要那个中国大陆的人口每一个人你赚他一毛钱呢，那就不得了。 OK， 13亿的人，如果你能够卖牙刷给他，能够赚到一个一毛钱的话，那就不得了了。但是26亿马币到底呢有多大呢？我说每一个中国人可以分到两块马币。你想想，如果赚一毛钱就不得了了， OK， 你如果从这个中国大人26亿可以分给中国大陆人口每一个人得到两块钱，你想想有多大。那后来才发现呢，原来呢他所这个有的不是26亿啊，比26亿多了不知道多少多啊。所以从这个角度呢，你就发现呢，不是一种所谓的单单爱财，是贪财。贪财呢就把它陷入了一个呢叫他一生里面呢可以说缠绕着他，以致呢他不能够从当中的痛苦愁烦把它摆脱出来。圣经里面呢他是说如同针刺，你那个针的话，你无论呢翻到哪里都睡不着。但是你后来发现呢，那就呢他要常常上法院，他说法院的那个凳子呢是木凳，所以他因为呢要常常上法院呢，他说呢他的这屁股做得痛了。后来他想他需要自己特别做一个软垫， 我想因为他太常去法院了 ,OK, 他要自己带一个软垫，那在这个法院坐在那里，因为时间太久又太长，他感到呢已经支撑不住了，而腰部呢背部也发生问题了。你想想圣经里面的所描述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恰当的。一个人如果他贪财的这个时候呢，起初他只不过是想发这样的财，后来想要发越多，想要发越多，想要发越多，他就千方百计，本来心里面有某一种的真道的标准跟道德的标准的时候，后来因为贪财的缘故呢，就把这一些的眼光就慢慢的离开真道，离开真理，到最后的这个时候呢，是把自己陷在那种痛苦，跟把自己陷在呢不能够从中自拔的一个的这个光景。这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从发财到这个贪财。然后呢，财物成为很多人一生里面的这个依靠。但是圣经里面呢有这样的一个形容说呢，你不要把一生的盼望定睛在财物的这个上面。为什么不要把一生的财物定睛在这个所谓的这个财物的这个上面呢？因为呢诗篇里面呢啊箴言里面，如果你看箴言23:5，那边说呢，那个所谓财物呢放在你口袋里面，它如同翅膀，它会飞去的，因此是无定的。有时我们说我们非常靠财物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以为说我们有财物呢就感到非常的这个安全。比如说如果有人会告诉你说我的财物呢算是不少，为什么呢？在这个市中心有几栋房子是我的，你以为说呢那个是你最稳妥的这个依靠。我告诉你，一场地震什么都没了。所以圣经讲的箴言23讲的非常的这个贴切的，他说财物如同什么，在你的袋子里面呢，如同长了翅膀，它会飞去的。所以一生里面你靠财物，以为财物是最稳妥的，告诉你几栋的房子，一场的地震就化为乌有。因此你不要把你的眼睛定睛在这个财物的上面，因为一场地震，一场的火灾，你什么东西呢都化为灰烬，化为乌有。所以呢你确确实实不要把你的眼睛定睛在这个财物的上面，因为财物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所以保罗在这里所教导有关于财物，从他所教导有关于财物，我们就能够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的警惕，不要一生里面想要发财。你想想那些要发小财的，就好像呢我住在 Ibis, 我每次转过的这个街道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人排队要买彩票，都是什么发小财，因为他想要发财。但是呢他不像那几样是贪财，所以呢发财在进到一步的这个时候呢，对发小财就不能够感到非常的满足，那么得到之后呢想要得更多的这个时候呢，他就是贪财。贪财的话到最后呢一定使人离开真道，离开真道的这个时候呢，就把自己陷在呢你不能够跳出的网罗跟许多的吃，在这一生里面呢能够使你吃痛。确实呢保罗是这样的这个教导。保罗谈到有关于圣经所论财务是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保罗继续呢他教导我们是怎样的一个教导呢？从那些领受教导的他们这些智慧人就讲了几句很重要的这个话，他说 Money is a good servant but a poor master， 财务是个很好的仆人，但是呢他不会是一个好的主人。为什么呢？你像看到下面呢他所讲的一句话呢， Make money your God and will play you like the devil。 很多人这一生里面呢把财物当作神明来拜，我告诉你财物不会满足于你单单拜他，他一生里面要缠绕你好像鬼魔。一开始的时候呢 你把财物捧到是一生里面你所要这个崇拜的所要敬拜的这个对象，但是他不会满足于你拜他，他要你嘛，他要缠绕你好像鬼魔。这一些呢，智慧人的宣教士呢，或是传教士呢，他们从这个圣经里面所能够为我们引申出一些有关于财务的这个教导，是我们可以常常做警戒的。因为呢，一生里面你一定要认清，神赐给我们财务，那是要给我们成为一个的管道，一个途径，他要达到另外一个更高的一个的目的，或是一个更好的果效。但是如果你把财务当作是一生最终极所要追求的东西的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把财务当作神明在这一生里面来决定你一生里面的内容跟一生里面的活动。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非常清楚的晓得财务他不会满足于做你的神，他要缠绕你一生里面好像鬼魔，使你要摆脱他也是很难被他所摆脱。那这是那一些智慧人从圣经里面所学习到有关于财富的那一个的教导，就给我们在这方面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这个警惕，就使我们在这样的教导里面，我们常常思想的时候就从当中得到一些很重要的智慧，使他能够指挥，使他能够帮助在世上怎样看待财务以及怎样的这个生活。这里呢，同样的保罗继续他所要讲的，他谈到有关于生命的富足。很多时候我们把财务当作是我们一生的富足的衡量，但是保罗在这里呢，教导有关于到底怎样才是一个在生命的这个富足呢？保罗在这里所讲的第一呢，你一定在心态里面呢，有一种什么知足的心。那么要怎样的才能够使我们产生这个知足的这个心呢？保罗在这里他是这样的这个教导，第七节，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的第七节，他说因为我们一生里面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呢，保罗首先教导从财务我们先看我们的生命，没有一个人一生里面呢是带着任何东西来到世上的。你大概呢，如果有人生 baby 的时候，忽然间你看那个 baby 穿 diaper 来的，你吓坏了 ,OK? 怎么有个 baby 来到世上呢，是穿 diaper 来到这个世上的 ,OK? 所以中国人也是说呢，人来到世上没有带什么一针一线来到世上。意思说呢，我们是赤手空拳赤裸裸的来到这个世上。这也就是呢，这个约伯在约伯记的第一章，当一切神都把他拿去了这个时候呢，他就讲了这一句话，他说呢，赏赐的是耶和华，收起的也是耶和华。确实呢，你身上所穿的那件衣服也不是你的，是神所赐的。因为你来到世上呢，没有带一针一线呢来到这个世上。因此保罗先给我们认知，我们人生命的最基本的就是呢，你来到世上什么是赤手空拳来到世上。因此呢，你身上所有的一切呢都是神自己所赐的。所以保罗就说，如果是这样了，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请你听这句话，你要常常感到知足，虽然很多时候你没有感到满足。Always feel contented, even though you may not feel satisfied. 这是呢，人的私欲很难得到满足，但是呢，我们一生里面的心态应该常常保持知足。Be contented, even though you may not feel satisfied. OK, 这是两个很重要的观念。一生里面因为有太多我们想要的这个东西， 而我们想要的东西呢，有一个很奇妙微妙的一种的关键性的观念，你一生里面呢，你想要这个，结果当你得到这个之后，你还有你要得到的，你看到吗？你在得到第二件之后，你还有你要得到的。所以一生里面呢， We have a lot have nots. When we have what that we have not, we still have what that we have not. 这是一生里面呢，我们确实呢，人的欲望里面是一个无底坑，那是真实的。我们有很多我们想要的，结果再想要呢，我告诉你哦，神如果听你祷告，因为你信心软弱，你不要以为说每次祷告神都给我的话，哇，那是因为我信心够大，我祷告神就听。因为你信心弱，所以神才什么给你很多啊。这是呢，你不要反过来想，以为说我信心大，所以我祷告的神都什么，神都应允了。因为你信心比较弱，所以呢，神从这个角度特别照顾你。有一个人，他这就用这样子一个比喻，他说呢，他看到有三个人跪在那边，结果呢，他们都向神祷告。当神走过的时候呢，第一个他看都不看，他就走过了；第二个呢，他怎么，他就拍拍他的这个肩膀，然后再走到这个第三个的话，跟他搂一下。他哎呀，这三个人，第三个神最爱他。但是他说呢，真正不是，因为第一个神很放心，连拍他肩膀都不必，连搂他一下都不必。为什么？神非常放心，这个人啊，信心非常坚固。那些需要拍肩膀的，那些需要神把他抱一下什么？因为这个人特别软弱，需要如果没有跟他抱一下的话，他不能够感受到神的真实啊，你懂吗？要给他抱一下，他才感到原来呢，神还在我身边。OK，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你每一次祷告神都应许的这个时候呢，表示说你信心非常大。相反的，可能信心比较弱。所以呢，这个确实是给我们知道呢，在我们这一生的当中里面，我们确实没有带什么东西来，也不能够带什么东西去。因为呢，我们没有人是带着一针一线来到世上。如果是这样的话，保罗这里讲的就对了，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想呢，我们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我们都足够可以说呢，我们在这里所住的人都非常非常的富足。你只要稍微去看那些比我们更落后更贫穷的国家，你心里面啊，就能够产生感恩的心。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不能够感恩，因为我们常常问太多这样的问题， God why me， 神啊，为什么这个东西临到我身上呢？这个苦难，那个愁烦，那个缺乏落到你身上，这个时候你常常问着说 God why me。 我认为说，一个人如果要存感恩的心，他要把这个问题转过来问 God why not me。你看到那一些落在战争里面的人，你看到那一些在非洲的小孩子没有衣服穿，整身是邋遢的，是污泥的，那个肚子是大大的，营养不足的，你要问这个问题 God why not me， 为什么是他而不是我呢？你多问 why not me 呢，你就会感到什么知足。否则的话，我们常常感到呢不满足，那如果我们不满足的话，我们确实在这一生里面呢，在知足的上面就真的是有所缺乏。所以我这里提出一个呢，这个血缘的问题，不知足有一个表兄弟叫做不喜乐。一个人如果他不知足的话，常常就带上他心里面呢就常常感到不喜乐。OK， 所以你看到那些不喜乐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知足，因为他心里面有很多是他所想要向神求神还没有给他的，所以他就常常不会感到知足。不知足的人的话，他确实呢他都不会喜乐的。这是保罗在这里呢也同样给我们这方面的警惕跟这个教导。然后呢，真正的富足在哪里呢？我们来看富足。那我给你看这个富足， 这所谓的这个富足，刚才我给你看知足，现在给你看这个富足。这个富足这个层面呢，保罗就有这样的警惕。保罗知道有一些人在神的恩典里面，神确实有赐福给他们，这一些人从某个角度来说比其他的人财富上的更有优越的条件，或是有更大这方面的在世上的这个财富。而保罗对这一些有这所谓财富的人，保罗特别在第十七节这样教导，我认为说保罗这个教导呢也是非常宝贵的教导，特别对我们这一些在世上蒙受神的恩典，在财富上我们条件比别人好的。保罗首先在第十七章他怎样说呢，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之人不要自高。为什么不要自高呢？一个人之所以生命里面在某一些条件包括财富比别人更好的话，不是因为他能，因为神的恩典。我常常说呢，神给机会而抓紧机会的是人。你之所以这样能够有条件这样在财富比人好，有一些人常常自夸，我是什么空手起家的，我双手赤手空拳，我是打拼出来的这个天下。因此这一些人以为说是靠他自己，因为他以为靠他自己，他常常就感到什么自高，我是赤手空拳白手起家，这些都是什么我打拼出来的。保罗在这里呢要警惕我们那些在财富上比别人条件好或是更加富足的人，首先不要自高。然后保罗又告诉我们说，他说叫那些富足的人不要依靠什么财富，不要依靠那不定的这个财富，只要依靠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这是保罗在这个第十七节的下半节，他是说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保罗把财富呢在这里呢又清楚有一个教导，你不单单只是要有财富，你还要能够享受财富。有些人很有钱不敢吃，为什么？身体不健康，这个不可吃，那个不吃，那个不吃，那个不可吃。因此呢，你有财富是一回问题，你能够享受吗？我在美国认识一个人，他算是有一点的财富，他很喜欢音乐，结果呢买了一副好的音响。有一次呢我面对他的时候，我就问他诶，你的音响怎么样，他说我还没有时间听。所以呢能够有能力在财富上条件富足，能够不能够真正享受还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你不要单单依靠这个无定的钱财，因为刚才已经说了钱财会好像长翅膀从你口袋上飞出去的， OK， 你不要以为说你可以依靠财富，它是你最好的依靠。保罗意思呢，你要依靠什么？是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什么享受的神。不单只要有，还要有足够的健康，足够的时间，足够的心情去享受财物所能够带给你的那些的富足，那才是真正的富足。保罗在这里呢又教导一个重要的这个真理，如果你看这所谓诗篇二十三篇，他同时也是这个教导很多人要神的恩赐，但是却不要赐恩赐的神，这也是另外的一个大的这个讽刺。很多人要金鸡所生的金鸡蛋，不要生金鸡蛋的金鸡。你看这个是呢多愚蠢的 OK， 你要这个金鸡所生的金鸡蛋，但是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金鸡怎么来金鸡蛋。因此呢一生里面有些人只是抓住那金鸡蛋，没有好好的抓住那给我们金鸡蛋的金鸡。这里保罗就把这个关键性的观念给我们提出来了，他说呢我们不是要依靠 金鸡蛋，那个不定的这个财物是要什么？依靠那赐我们财富的神。所以这里呢，保罗在这句话里面把两个重要的有关于富足的人所应当有的那个正确的这个心态，第一，你要爱真正的依靠那赐财富的神，然后呢，你要依靠不单只赐我们财富，又赐给我们可以享受的神。那是我们从财富的角度来说呢，不单单只是要富足，第一不要自高，因为财富的来源是神所恩赐的，因此一定什么，不要依靠这个财富以为是自己的能力，是自己打拼出来的，然后呢，不要依靠财富，因为它是不定的，它是会长翅膀会飞去的，然后呢，要真正的抓住那赐财富的神，然后真正要感恩，不单只赐我们财富，又赐我们可以享受的神。那这边呢，保罗又说什么？如果你富足的话，你要乐意行善，这才是真正的富足。你看啊，保罗是这里怎样想呢？他在第十八节说，又要嘱咐他们，就是有财富人行善，在好事上什么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看到吗？保罗在这里说，你财富要把它当作是个工具，神给你财富不是给你自己享用，他真正的给你财富呢，是希望透过这个财富你能够行善事，这才是这个重要的。保罗把这个观念呢，其实呢，他教导一个最根本的观念。我先给你看下面保罗怎样讲为什么要行善，因为呢，他告诉我们，如果你真正行善的话，你不是为别人，是为自己。为什么？把自己的财宝寄存在什么？天上。那才是呢，没有贼可以偷，没有贼可以挖窟窿，把你所有的财富把它抢光了。所以保罗一方面呢，好像说你借着财富来帮助人是帮助人，其实呢，你是帮助自己。为什么？因为真正的生命不在地面上，在什么？在天上。所以保罗在这里呢，就讲得非常的这个清楚了。你如果再看下去的这个时候呢，在第十八节他怎么说？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什么？十九节，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真正生命不在地上，真正怎么样？在天上。而天上的那个生命是怎样建造的呢？是今天在地面上建造的。如果神给你财富的话，你用这个财富来帮助穷人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呢，你是为自己建造你真正将来在天上的生命。我不晓得我有没有告诉过你，大概是三年前，我们到美国去看，去侍奉跟看女儿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告诉女儿一件事情，我们夫妇，我跟师母如果走了之后，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房子，双层的这个排屋，我们说不会留给你，这个房屋要继续不断的收租，所收到租金要做神的工作。我们如果走了之后，我们这个房子，我当时是用102千马币买的，现在租的值得550千。我已经告诉我的女儿了，她也同意了，我们走之后，我们的房子不会留给她，这个房子要继续不断的收租，所收到的租呢，能够继续不断的做神的工作。我们就这样想，我们之所以能够买这个房子，不是我们能够，是神的恩典。神恩典使我当时在橡胶研究院做事的这个时候呢，就有办法买这个房子，后来就把这个房子供给供到已经完了，不用再这个付账了，不用再这个供给了。我们想这个房子其实呢，是神的恩典使我们能够买的。如果我们走之后，这个房子能够继续不断发挥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别人因为我们也能够享受， 我们从神那边所领受的恩典，那是什么？那就把神的恩典继续不断什么传下去了。后来我们有机会啊，到这个以色列去走走的时候，那是神特别给我一个机会，有一个的这个旅行社，他是基督徒旅行社，他说需要我带队作为这个陪随队的陪灵牧师。我告诉你，到以色列要谈什么？不谈耶稣谈什么？所以他就有机会，有一些的非基督徒参加这个以色列旅行团的这个时候呢，就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所以那时呢，我就开了三场布道会，两场的这个陪灵会，我是随团的这个牧师。那么因为呢，真的到以色列的时候，你不谈耶稣谈什么？没有什么好谈的 ，OK？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切入点，可以传这个福音。那么我们那个时候呢，就去看什么？看亚里马太为主耶稣所奉献的坟墓。亚里马太的约瑟，他有一个坟墓是新的，还没有这个葬过人。因此呢，他当时当耶稣死了之后，他就向比拉多要求说呢，要有这样的一个的这个机会来埋葬耶稣，因为他有一个新的空坟墓。所以后来就把耶稣呢埋葬在他新的这个坟墓。为什么很多人要去看呢？因为他坟墓是空的，耶稣复活了 ，OK？ 所以那个坟墓的洞口很小，那如果你要拍照的话，还要排队的。所以我跟师母呢也是慕名而来，就排队呢为了这边拍照 ，OK？ 那我就在想，如果那个坟墓亚历马太不是奉献出来，是葬他自己。我问你，谁要去看他坟墓啊？你们当中有没有谁很喜欢看坟墓的？你到清明才会去，不然你有没有？不然你就不会去 ，OK？ 没有人要看坟墓的。但是呢，这个坟墓，亚历马太的坟墓，因为他为主耶稣献葬，所以到今天还在做什么？空坟墓，耶稣复活的见证。2000多年之后，这个坟墓还有人要去看。如果他是埋葬他自己的话，没有人要去看那个坟墓，就是因为他把这个坟墓奉献给耶稣基督，到今天人还要去看这个坟墓。为什么？他为耶稣做空坟墓的见证。我想呢，这样的一个我去以色列所看到的，就印证了我把那个房子告诉女儿说，我们走了之后，这个房子不会留给你，要继续不断的收租来做神的工作，是正确的。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是神恩典能够继续不断的这个传下去。也是大概呢，是那件事情之后，我以前在我妈妈老的时候去看病的这个时候呢，我就发现我帮不到我妈妈。为什么？那个车子开不完，那个车子的门啊，我们是开不完，所以他拿沃哥，我前面帮他也不对，后面帮他也不对，因为呢那个门开不完，帮不到他。后来我发现呢，多尤大出来一个 model 叫多尤大Sienta S-I-E-N-T-A， 它的门是 sliding door 的。后来我就想，我有一部多尤大 Corolla， 已经是1977年，大概20多年了。后来1997年，不是1997年了，20多年了。我想呢，我应该换一部车子了 ，OK？ 后来我想来想去，哎，我要买多尤大Sienta，但是我妈妈已经去世了，我是为我自己买。为什么？我今年69岁，我说如果我换这部车子的话，到了如果神恩待我，给我活到80岁，这个车子还能够用。多尤大的车子很可靠的，加油就可以了 ，OK？ 那我就想呢，这部车子如果我买下来之后呢，以后呢，如果人家载我去医院看病的话，方便了，他帮得到我 ，OK？ 所以我就存了马币50000块钱，要做头期的买这个车子的钱。刚好那一年，我去参加马圣的那个所谓的这个，他们每一次新年那个董事呢轮流，其中一个董事就宴请所有的老师跟他们家人，所有的员工跟他们家人在个地方吃饭。那一年他们就邀请我去跟我师母，但是呢在吃饭的一半时候，院长就做报告了，他说我们今年要为这个马圣建院舍，我们要筹钱。神感动我，我就站起来说，我奉献50000块钱。所以我就把我那个本来存着 要买朵月到香港的一个钱50000块钱，我就奉献给这个神学院。我没有机会跟师母商量，我在台上跟他讲 Our Toyota can wait， Our Toyota can wait， 所以我就把那50000块钱呢奉献给这个神学院。我相信呢，这个神学院所做的工作是要继续不断的彰显神的这个恩典，使更多人来到神学院可以得到这个造就。所以呢，我不是为神学院，我是为自己寄存财宝在天上。这是保罗在这里所教导的，我们真正的生命不在地上，真正生命在哪里？在天上。这是保罗这里所教导的。那因此呢，我在这里呢给大家做几个的这个结语。一个人财富的价值不在于财富的数量，在于使用财富的智慧，你赞同吗？不在财富多少，在说你会不会怎样用这个财富，在于用财富的这个智慧，那才是决定一个人财富到底呢它的价值在哪。所以一个人财富的价值不在于财富有多少，它的数量，在于什么？你会不会用这个财富的智慧，那才是真正财富。第二，一个人财富的富足不在于他有多少，乃在于他给予多少。这个观念呢，华人比较少。你看那个 Bill Gates， 还有这个股票之王啊，他们叫股神 ，OK， 他把什么一生的财富，对吧？大多数捐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西方人比较有这种观念，我们东方人比较没有这样的观念。所以我劝你，以后你写遗嘱的时候，请你记得一份要写给神的国度，不要全部给孩子。孩子 give them a good start, that is good enough。 为什么呢？我们一生很整嘛，我一生开普通沙嘎普通沙嘎普通沙嘎，到结果呢，当你把财富给你孩子了，他第二天买 BMW， 有没有这样的事啊？太多了，对不对啊？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一生呢，非常节省，非常就是开普通傻瓜，给这个笨蛋傻瓜，普通傻瓜叫笨蛋傻瓜嘛。一生里面呢，就这个节节俭俭开笨蛋傻瓜 ，OK。那么第二天，那些拿到财物的那些孩子，就买骂死你。啊，我们是开笨蛋傻瓜，他第二天就买骂死你 ，OK。啊，这是呢，我们为什么？为孩子寄存很多钱，没有为神的国度来寄存钱，也没有为自己寄存钱。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一个人财富的富足不在于他有多少，在于他们给予多少。最后，一个人的生命富足乃在于他在知足上有多知足。如果你知足的话，你是富有的， OK。 所以不是要看你钱财有多少，在于说你的生命的富足在于什么？在于你在知足这件事情上有多知足，那才是你生命里面真正的富足。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财富上从保罗的教导有所认识。那我也真希望说呢，我们待会呢主日学的时候你也能够留下来，因为那是 part 2， 听完 part 1， 没有听 part 2的话，不知后事如何。好，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感谢你，因为你确实透过保罗给我们许多这方面宝贵的教导跟真理，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智慧。求主使我们确确实实靠着圣灵能够有这方面财富的智慧。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